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事如意主，这个声音把它稍微再调一下，这样可以吧？可以哈、哦。好，这个今天我们谈事如意主，谈这个情如意主。事如意主是指欲、情、心、观啊，欲如意主。情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这个欲如意足我们谈过了，今天我们谈情如意足。情这件事情，就是你只要动起来，你的精神就来。今天这么冷的天气啊，我看大家这个聚集一堂这么踊跃，就是表示大家都在情如意足啊。这个你在家里很冷，在那躲躲一躲以后，会觉得好像一方面感觉到自己有一点躲在家里有点空空虚虚的，再来躲一躲会觉得精神上感觉到比较低落，这是最基本的情如意足的问题。可是你看哈，一个人他只要他愿意去行动啊，他勤奋的去生活啊，这个勤并不是只有工作勤哦，生活也要勤，是不是？待人接物也要勤啊。这个你愿意勤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如意；你不愿意勤的时候，你不会如意。所以佛呢，在这个《欧含藏》里头，他特别提到这个勤对于一位佛弟子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勤这件事情呢，勤你修行啊，你每天愿意有一个定课，这也是勤。可每天有定课的人，这个人啊，那么每天呢能够维持着自己的念佛的一个功课的人，这都叫勤啊。那么每天给自己一个时间啊，这种让自己可以这个做一点灵修的工作，这也是勤；好好的工作也是勤；愿意去做一点运动也是勤。勤这个是生活的一个整体，只要你愿意勤奋起来的时候，振作起来的时候，精神就会比较好，健康就会比较好。这是一般的说法，你应该知道的。在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啊，在这个心身连带关系的这一部分的研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就是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他在他的一个生活上，他比较勤奋，比较振作，那么这个人他身体里头这个神经系统里头的传导物质就维持得比较平衡。那因为你维持得比较平衡，你维持你身体里头的比较欢喜的这一部分的荷尔蒙，它就分泌就比较足一点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身体里头这个维持我们这个生活里头需要的，像多巴胺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血清张数的东西，它有一定的平衡度。但你越去运动的时候，你的精神就感觉得比较好，你的越是振作起来的时候，它就维持得比较这个平衡。那么我们这个一个人呢，那么勤奋呢，在中国的文化里头都常常告诉我们要勤奋，勤能补拙，勤啊勤劳啊是一件美德。但是勤劳并不是只有工作，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态度。你看哈，这个早上啊，早上起来啊，有的人说是5点钟起来了，老人家他这么冷的天气，他还是跑去在练那个太极啦，或练功啦。有的人练的是圆寂舞啦，各种的功法啊。那些人 他不是只有练一天而已，他是20年、30年啊，如一日的这样下来，那些人，你看他们的生，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他们的一些这个身体的那个表现，那么都比我们要好一点。所以这个钱这件事情，你可以做个实验。你早上起来去做个运动，你精神就会好起来。你去整理一下房间，动起来，精神就会好起来。你努力去工作，或读一本书，或去看一个朋友，也会使你好起来。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这部分的一个研究者，一个工作者来看的话，我常常有时候会鼓励啊一些人，我说没有别的方法，那就是你要去动。可是通常他给我的回答是，我就是不喜欢动。我说不喜欢动也得动，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受更多的苦啊，而且这件事情不可拖延，你越往后拖啊，这个旧习一直拖的拖得越久，对你越不好，而且生活的品质会很糟啊。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的要去动一动才行。但你看啊，动并不是我今天动一点今天就会，也许有一点好一点点，但是通常前面3天啊，动完了以后会觉得更累。从来没有动的人啊，前面这个一个礼拜都要很辛苦的去维持，可是真正对我们会感觉的身心都会变得比较提升起来。在临床的实验上啊，如果以前都没有运动，那么你现在每天都去给它动一动动一动，你要10周以后，你的身体才开始感觉到，身心开始感觉到比较振作，比较爽一点。所以好多人都以前都跟我讲说，老师，我已经运动一个礼拜了，我也没有精神觉得比较好，我不想再运动了。我说拜托，那我跟你讲的是要10周啊，不是一个礼拜，你要第5周以后才感觉到好一点，要10周，没有10周不行。这个我以前对运动也没那么对这个去走路哈，这个散步这种事情我也不那么勤奋，我是也是到了40几岁以后才有所觉悟，就不敢别耍你的丢哈，然后才下定决心才走的。那师母更有趣了，他有一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忙到晚上3点钟还在工作，结果一个礼拜要去打一次针。有一段时间不是现在，那个时候他也是差不多这个40岁，是30不到40岁那段时间，就40岁左右，太忙了。后来我说我们来走路好了，所以我们两个人走早上，就是早上吃过的早餐，小孩子上学，我们就越过景美的那个仙机园，然后到景美来坐车，我们好好的走。结果我们走了这个半年以后，我们两个人都不一样了，也都硬朗起来了，那么这个体力各方面都好起来了。所以我们是自己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哈，这是经验谈，你们啊自己要维护自己的这个精神跟健康，那么这个钱如意足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谈修行这个课题，这个钱这件事情，这个在佛法在佛教的发展史上，我看起来钱被发展的最极致的最有特色的，那就是百丈怀海，就是百丈山的怀海啊。百丈呢，那么他后来定了禅规，就是这个禅民的禅门的这个规范，这里面他也是告诉你一定要勤奋，有勤奋你才会真正的有法喜。然后百丈禅规里头，他是要每一个人每天起来要出坡，要耕种啊，要客送啊，要每天要坐禅，他的工作 他的每一个人修行的这个规范，生活的规范，他定得很清楚。但是每一天都要工作，没有一个人不工作的。所以唐朝的百丈禅师啊，他定了这个规矩以后呢，那么也救了禅宗。怎么说呢？那三五诸侯灭佛啊，只有禅宗灭不到。为什么？禅宗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无相，你佛事啊，你通通把它弄掉了啊，佛事盖在心里头，无相啊，你要逼他这些生且凡俗，那衣服脱掉了，那无相，我穿的普通的庶民的衣服仍然跟穿织衣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心的修行一模还是一样，他这几天不受影响。第二个是禅的道场，他们这个因为有一个传承，本来就有，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坡工作，而不是去化缘啊。那么所以每禅的道场通常就是后来在三武之后的时候啊，尤其是唐武宗那一次，那这个禅的道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因为他还缴税啊，他不足缴税，他的那个这个工作勤奋的情形哈，还可以带动一些这个区域里头这个农业的发展。所以你知道这个禅门的这个发展，那么它使佛教也可以长期的保存下来，是所有的这个佛教里头有关于天文的研究、科学的研究是禅弟子做的。这个画作艺术文学甚至于在唐以后所做的变文变相变文就是写出一些比较通俗的一些这个把佛法用通俗的方式来解释的，那是禅宗的这个弟子最多，因为他们很勤奋。那么这个百丈呢禅师呢，最值得我们大家敬佩的，那是百丈他是一位活到94岁，在那个时代活94岁是真的是真正的凤毛麟角啊。那么活了94岁，他到94岁了，他还是要工作。他的弟子人就看他这么老了，都已经接近那个时候，他已经接近他圆寂了的之年了就最后那一段时间了，他还要去工作。所以弟子就把工作的工具，像他的锄头啦，这个工作的那些镰刀啦，就把它收起来就不让他去工作。结果呢，他遍寻不到他自己的那些工具的时候，他干脆就说，你们不把工具拿出来，我不吃饭，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所以这就是禅宗这一句名言，就在这个地方，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到最后弟子又把锄头镰刀又搬出来，师父你请便，你就做吧。你知道这个他的这个这种态度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说，这个他们那种勤奋的态度，他们从勤奋里头感受到那一份喜乐那么这个百丈呢，他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是很多的。我顺便也举一点百丈的故事给你听。这个百丈这个淮海呢，他这个晚年的时候，他晚上就讲经讲课。那有一段时间讲课呢，那么有一位老人家跑来听课，听课这个生熟都会来听的。那但是有一个老人家，他是以前没有来过的，就坐在那里听课。 那么百丈呢，在下了堂以后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走？因为那一天通常是他听完了以后，一下了课下了堂，大家就他就跟着人家就散掉了，但那一天他单独在那里，那你为什么不走？这个老人家跟他讲，他说我不是一般的人，他说我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你留下来做什么？他说我有问题想跟你这个要请法。他说你说吧。他说在迦摄佛的时代，我是山上的住持，就是这个老人是山上的住持。有一天弟子们问他说，修行修到最好的时候啊，是不是就啊不堕因果，不堕入因果里头？我给他回答说，是不堕因果，修行到最好时就不会堕到因果的锁链里头去了。他说是。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他就堕落变成狐狸身，他变成了狐狸，而且生生世世都在狐狸这一段解脱不出来。现在我来这里听法，他说那你刚刚说要请问我啊，你要请的法是什么？你说吧。他说就是这件事情。百丈禅师跟他回答，不是不堕因果，是不灭因果。一个人你再怎么信，不可能说没不堕因果。一个人一旦变成不堕入因果的时候，就等于你不在这个因果里头了。他是告诉你是不灭于因果，也就是说你种什么因还是得什么果，但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不灭于，不愚昧的昧，不灭于因果，自己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所以更谨慎，而不是说我已经修行很好了，不再堕入因果了，结果反而啊，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不堕因果，反而很多的错误，很多的智慧反而发展不出来。你在《首楞严经》里头就是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一定是先把自己的烦恼无明障碍先洗涤掉，那是涅槃，是不是？可是解脱入圆通是先圆通再解脱，也解脱才入圆通。什么叫圆通？就菩萨道啊，是圆满通达，是不是？那么所以如果以百丈禅师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来看，以他的教法来看，那么我们很清楚，我们越是愿意啊，这个懂得这个勤奋的去生活，振作的去生活，那用一个正向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勤奋的去面对，那么我们并不是不落因果，我们会创造更活泼的因果，而且在这个因果里头你会得到更多的如意，你会有更多的法喜，你要感受到更多跟十方法界那种欢喜才对。学佛不是学完了以后啊，变成什么都没有，那个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称为说进入了就是完空啊。我们是不可学佛，不是要你放下到最后都完空，不是放下，是放下执着，放下的时候还要拿得起。我每一次到佛，每一个礼拜到佛光山上去佛学院上课，我给他们上课，然后从潮山会馆上去，走那个阶梯上去，哎，那么阶梯上有这个佛光菜根谭的话，上面写就是有一则就写的，须得拿得起，又放得下。所以不是只有放得下而已，也要拿得起。拿得起的部分呢，就是勤如意足，就是勤如意足。啊，那么勤的意思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啊。那么 这个并不是啊工作狂，也不是啊这个做到死，他不是，他是一种了了分明觉察的，所以他是这个不昧因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喜啊。那么这个因为禅它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佛所教的原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因为在近代史上，大家还觉得有一位这个虚云老和尚，有一部书叫《虚云老和尚脸谱》《虚云老和尚法会》啊《语录》啊这一类的一些这个这样子的一些著作，你可以看它。我开始读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跟他的这个法会呢，是这个在景美这个华藏图书馆净空师父门下的时候，在他那里刚开始进他这个教导的时候，他拿给我的，他说这本书你要看一看，我读了很喜欢这样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我就读了。后来接下去我又读了他的这个法会，后来因为这个书太大了，我还特地把它切成上下两册，好放在包包里头携带，所以还有我把它分成上册下册，这样常常带着，有空就把它翻一翻，文字也很好，整理的人啊，这个整理得很好，然后里面他所讲的一些这个禅法啊，很发人深省。但是我觉得虚云老和尚他就是一位非常潜如意足的人，他活到120岁啊，那么他是1959年才往生的啊。我还特地啊去了云居山啊，到他最后复兴的祖庭啊，就是云门宗的那个道场，我还特地到那里去参拜啊。然后这个也有到他这个安方舍利的塔地方去参拜。所以因为我读了这样子的一些这么好的一些这个他的这个法会呢，那么我有机会当然我就去了。我一看那个地方，能想到这个有我去的到处问，说听说有一个铜钟，这个铜钟到哪里去了啊？有些东西已经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文革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弄，没有了。但是里面的铜瓦，他那个盖佛寺原来的铜瓦啊，也都那个铜瓦，我把它看清楚哦，我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铜瓦是这个样子啊啊！我去看了他以前啊，他自己这个住的茅棚，那个茅棚是在哪一个地方？我去把它看一看，瞻仰瞻仰。你知道那个云居山重新复兴的时候，根本就是一个啊杂草丛生哈、啊，是一个根本就已经荒烟蔓草的地方。然后一个佛寺又重新出现，然后湖泊那么好，在他的文字里头谈到了，看到了哈、哦，这个赵州桥，我就把它看一看赵州桥长得什么样子哈、哦，很有意思。我就把它，你又他们那么好，这个耕作的，那个这个田地啊，就是这个过去这些僧团哈、啊，他们要种田耕作的这些田地。都整理的到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好，所以我好感动。我觉得啊，佛法它是真是建立了楷模。各位，虚云老和尚他复兴的祖庭，就是这个古时候的佛寺，他会有80座，而且每一座他复兴的祖庭都是从底下把那个基础重新 把它找出来挖出来，然后在那个主亭上再盖起来。